Det här är min vision. Det här är min vision. Din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栽培人。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真的。第六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不因此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想我们现在进来看奥姆派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爱姆派的难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灵怎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做挽回的工作，总是做导正的工作，然后把一些圣灵借着他们所给我们一些宝藏留下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讲起奥麦派故事应该是很长的故事，而且很多，但是我想我们只能讲个重点。我们现在因为有了这几个背，就是我们特别知道到底奥麦派难处在哪里，知道在中古时期的确有许许多多真的那些人，他们因为对教会失望，他们看见教会一片世界，所以他们就脱离世界，所以到深山去。我们可以说有一些的奥秘派，实在说来就是对当时的教会失望，他们觉得是教会跟世界是一样的。那么如果爱主的人当然要脱离世界，那么现在呢，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教会跟世界几乎是一个，所以他们自然的就愿意到深山去，到修道院去，他们觉得在那里才能够过生活。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些人。那现在呢，当我们来看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圣灵，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到底是奥秘的发展是怎样，哪一部分对我们来讲是最有正面帮助的。那么负面的，我想我们就不去提它了。所以在中古世纪虽然有很长时期的发展，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名字可以提，但是我想我们只提几个名字。那么这几个名字实在的说来是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对我们的帮助也应该是很大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提的就是我们已经提过，就是陶乐弟兄，他是个德国人。他呢一生可以说多半都在莱茵河附近，就在那一带。那么然后呢，神是在用他。那么他后来也进了学，他后来呢也参加了多米尼会，我们知道说这个有圣方济会，还有Dominican 就是说所谓多米尼会。那么多米尼会跟圣方济会有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因为 Franciscan 呢，他们主张贫穷的，就是所有在修道会里面各个都要支援贫穷，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圣方济会。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所谓的 Dominican 就是说多米尼会呢，这一会里面的人主要是要很有学问的，要好会明白圣经的。他们有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很重要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要传福音，而且呢传话。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我要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两个修道会当然都跟奥秘派有关系。那么但是呢，我愿意提醒一件主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你知道说主在老早老早就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呢，就兴起了一班的人，这一班的人叫做古中的弟兄。那么我们普通的翻译的 Valdensis 这个字呢，是古中人的意思。因为这一班弟兄多半散布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意大利去或者到法国，特别阿尔卑斯山谷，你就知道就是当初这一班弟兄呢，他们逃难的地方。那么根据相传呢，他们很可能就是罗马帝国300年逼迫以后，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就躲在那一带，然后一直传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他们认为说应该是在12世纪以上，
这样。
应该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法国有一个人叫华德瓦尔多，瓦尔多就是华尔杜弟兄。那么这位弟兄他本来很有钱，就为主宁可变成贫穷，所以呢，然后呢就很多人跟随他。那这一帮人叫做瓦尔登西。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是很有钱的人，都是很贫穷的人。还有呢，就是他们用当时所翻译的圣经，就是当地化的圣经，不是拉丁文，当地化他们懂得圣经。然后他们两个两个一定出去传道。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到底这个瓦尔登西古中弟兄们，到底你可以推到第三第四世纪呢？但是我们最少最少可以推到十二世纪，就是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四百年，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四百年，那么最少他们在法国，最少你在法国在欧洲这一带，你常常能够碰到他们。那么这一般特点就是，他们第一，他们自愿贫穷；第二呢，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布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圣经，几乎说他们难得有人不会把马太福音五六七把它背过来，他们所实行的教训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在所有天主教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异端里面，七十几个异端，他觉得最难办的就是这一班古中的弟兄们。为什么难办呢？第一，他们人很多，他们多到一个地步，如果你今天到德国去的话，你不需要住在旅馆里面，你如果从这个德国的西部一直到德国的东部，如果你横着这样过来的话，你一路上你根本不要住在旅馆，你都可以住在弟兄家里，他们就是所谓古中的弟兄们，所以到处都是他们，几乎是无孔不入的。那么第二呢，他们觉得最头痛的就是什么呢？他们几乎个个都明白圣经，他们可以说比他们自己，比他们这些研究这个异端的人，他们更明白圣经。第三，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好，他们真正按照山上的样式，没有话说。所以他们虽然逼迫，但他们所表现的见证没有话讲。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在这么多异端里面，这个可以说是最难办最难办的。所以到有一个时候，他们怎么对付他们？他们用十字军，你知道十字军专门是对付回教徒的，十字军专门是对付那些保护耶路撒冷。结果呢，他们把枪口对内，就是因为皇帝教皇颁了个命令，那个命令什么呢？就是说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那为什么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因为这一班就是平信徒，他们个个就会读圣经，他们越明白圣经，他们越知道教会的难处，越知道教会的弱点，越知道教会的腐败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于教皇来讲，对于教会当局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威胁。所以教皇颁布那个命令，说是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那个根本就是冲着他们来，他们意思就是希望借着这一道命令，然后呢能够想办法来整肃他们，来对付他们。结果你看这班弟兄们，他们仍旧读圣经，他们仍旧照着主话做。所以最后呢，他们用十字军去追赶他们。所以特别到冬天的时候，你看他们到了这个村庄里面去，那么这些古中的弟兄们，他们根本就在家里面剥饼，有在厨房，有的是做厨子的，有的呢是做裁缝的，有的是耕田，是最简单的弟兄，但是整个山谷都充满了他们。他们读圣经，尤其他们遵守山上的教训。所以没有话说，今天你就是派间谍到他们中间，你非佩服他们不可。所以这是他们觉得最难最难，所以没有办法以后呢，他们就用武力，就想一下子就把他们铲除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从山谷就赶到，逼着他们赶到山上。那么你再翻一过山岭，就到了法国。那我们曾经去过那一带，我们知道，等他真的翻到那一带，结果呢，就他们把他们赶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他们大概几千人，三千人的样，大概躲在山洞里面。那躲在山中有男有老有少等等都在那里，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敌人追捉拿他们的就像蜘蛛人一样，从上面就掉下来，从这个下面掉下来以后，然后就把他们整个的封口把它封死，然后放把火全部把他们烧死。所以后来呢，他们才发现光是小孩就400具小孩子的尸体。 所以你知道说这一班基督徒到处被追赶，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呢就称作谷中的弟兄们。那么现在呢，你怎么样追赶他们，越杀他们人越多，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机会到意大利，甚至于到法国边界那个地方，你就发现说那里的的确确为什么风景那么美丽，常常是圣徒寻道者的血在那里浇灌，所以难怪是那么美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躲藏在深山里面，他们到处都追赶，对于教会来讲还是一个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就想起一个办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住，让整个教会的江山不动摇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点。我们既然不能除灭他们，我们要问到底他们的优点是哪两点，为什么那么多得着大家的名，为什么得着大家的心呢？第一，他们资源贫穷；第二，他们个个都明白圣经，个个要去传福音的。所以他们说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在现在既有的整个教会的范围里面，结果教皇出面，然后当然了也有一般人响应，所以有一般人就像 San Francisco， 就像圣方济一样，他们本来就看见异象，说我们应当致用贫穷，因为教会今天太腐败了，因为太有钱了，你看整个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属于教会。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这就是马丁路德后来特别在英国改教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看后来英国国家教会不是独立了吗？因为那亨利八世他要结婚，然后要这个教皇也没有说准也没有说不准，他就宣布独立。宣布独立还可以啊，独立以后当然你说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是从这个教皇那里独立出来，但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虽然你说这是英国国家教会，但是所有的修士他们仍旧服从罗马的，而且所有英国的土地在谁的手里呢？根本是在修士的手里，在教会的手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腐败不是一天的，然后当修士能够掌控整个的地权，然后他们在那里剥削农民的时候，这难怪有农民革命，有这些东西在德国发生的嘛。你如果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这些故事当然这样发生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那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的人就像 Franciscan 这样法兰西斯一样，他很自然就觉得今天要跟随主，我们当然要贫穷，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那个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个灵感是从 Van Densen， 从谷中的地方来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又在那里传道，而且到处你看这个，他们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欧洲到处都是他们呢？有多少个聚会点呢？所以呢他们说好了，那么就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修道会。那个修道会是什么？是他们有两个特点，谷中弟兄们两个特点，一个呢是自用贫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明白圣经，而且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好了，所以他们的多米尼会就是根据这个蓝图而有的。所以后来呢，谁能够断定谁是异端，那么只有会读圣经的人才能断定，只有多米尼加多米尼坑的人才能够断定，才能够断定。所以 Dominicans 这尤其是他们根本是等于教皇的眼目，非常的清楚的。所以等到教会受逼迫，等到基督受逼迫的时候，那很清楚的，你真正你要知道说教会说我们从来不流人的血的。因为等到教会异端裁判说裁断是异端以后，教会不杀人的，但是教会交给政治当局，所以是政治当局下手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当教会真的受逼迫，神的儿女真的受逼迫，尤其那些忠心为主的缘故，你看见没有？那么他们所受的逼迫是这样的逼迫。所以我们可以说，有 Franciscan， 有这个圣方济，有致用贫穷的，然后再加上多米尼会，实在说来，是因为教会当局希望能缓和大家对于教会的反感。那希望从教会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动作，就像什么？就像谷中的弟兄们。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一点呢？我就给弟兄姊妹知道说，这就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当John Towler，约翰陶勒，他是在十五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被主得着的，十四还十五，我想应该是十四世纪，可能十四世纪，我如果没有对，应该是十四世纪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在莱茵河附近，莱茵河附近呢，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 Dominican 意思就是他根本是多米尼会的，既然多米尼会的，你就知道说他们圣经很熟，如果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异端裁判所，可以断定说谁到底是异端谁不是异端。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在西班牙在各地都是这些多米尼会的人，那么真实实在在他们可以断定说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那么你只要是异端，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一定是有的是死刑，有的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都知道，就刚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但是很稀奇的弟兄，虽然 John Towler 陶勒弟兄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是在莱茵河那一带，那么结果呢，神借着他做一件很奇妙的事。为什么？第一，当他已经很有名，因为多米尼会的人都会讲到，他明白圣经，很会讲。那么可以说，这个 Towler 弟兄啊是有名的金口，所以只要他讲到的时候啊，全城的人都来听。那么都来听呢、啊，那么那个地方根本容不下，修道会留不下，所以呢，当然就用什么，就用那个大的这个教堂来讲道。所以呢，他实实在在吸引了很多人。很多人来听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多米尼会的人，他明白的圣经，所以他的基础是完全圣经的基础。但是呢，他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他真的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虽然会讲道，后来呢，有一个传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后来他蒙恩得救是一个谷中弟兄带。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当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是谷中的弟兄帮助他，给他看见说，今天你只会讲，但是呢，你今天里面没有生命的分，没有里面生命的分量。所以因着这个谷中弟兄的帮助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就转弯了，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陶勒弟兄呢他就改变了。但是不管是哪个说法，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在莱茵河附近，就在德国跟法国边界那一带。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慢慢慢慢的就到了那一带，而且到了那一带以后呢，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有一个经历是脚前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奥秘派，但是如果他们是奥秘派就觉得稀奇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奥秘派只有什么，只有在修士或者只有主教，只有那些教会里面最属灵的人、最圣洁的人、位置最高的人，他们才是奥秘派的。所以奥秘派乃是那一些教会权贵的专利，不是一般人是奥秘，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班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流落到那一带，因着他们有追求的缘故，所以他们的经历，他们所追求的经历，就是伯纳弟兄当时怎么教导那些修士们所要学的经历。所以弟兄怎么现在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这位弟兄就是我刚才讲的陶勒弟兄呢，他就到了那一带地方常常去，结果他得着谁的帮助呢？他就得着了这一班的帮助，这一班是谷中的弟兄。那么称他们称自己叫什么？他们称自己叫做神的朋友。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今天陶勒所得的帮助，就是因为他常常在神的朋友中间来往，他不知不觉的得了他的帮助。那么这一班人主要的是谷中的弟兄们。所以有一件我们绝对相信，如果不是陶勒这种事，谷中弟兄们带着得救的，就是谷中弟兄姊妹 带他成长的，就是说等到他要过一个关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他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很稀奇一件事，就是等到后来他们用德文来发表陶乐东西的时候，那你后来我们才发现呢，当初呢谁呀、啊、当初这个马丁路德以为说有一篇的作品，那一篇的作品是非常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那本书呢是个德文的，那么德文呢，那么当初这个马丁路德以为说这个一定是谁的作品呢，一定是陶乐的作品。那现在我们考古正告诉我们说马丁路德弄错了，所以等到马丁路德写这本书写序的时候，他就直接认为说这个一定是陶乐的作品，他就在圣经之外很少有这个作品像这个一样。但是不错，陶乐是写了很多的书，但现在为什么没有留到我们的手里？因为有一次大火把他整个图书馆通通烧光了，所以这个也是神自己做的，你看见吗？如果今天陶乐的东西继续存留下来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现在呢，大家以为说这本书是陶乐写的，然后呢马丁路德就写传了，因为马丁路德的确间接得到很多的帮助，他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然后在上面特别写序，特别推荐这本书，意思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你很难得看到一本书像陶乐这本书一样。后来才发现根本马丁路德弄错了，这本书真正的作者不是陶乐，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是神的朋友们。神的朋友们是集体创作，神的朋友们乃是指着那些谷中的弟兄们，那些所谓的平信徒，很简单的基督徒，但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谁的道路呢？就影响了陶乐的道路。稀奇不稀奇？这个实在说来，你看见吗？多米尼会应该拿来对付谷中的弟兄们的，结果呢他反而得着谷中弟兄的帮助，你不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工作？好了，就因为这个缘故，结果神大大大大的祝福陶乐弟兄。等到他在那个大凯蒂主在整个大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在这个大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的。那么稀奇在哪里？他讲的道就是矫情的，他讲的道就是成长的道，就是与主交通的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应该对普通人讲，普通人望望弥撒就亡了，你来到大教堂的目的就是望望弥撒，结果没有想到呢，结果John Taylor来的时候轰动一时，你看每一个平信徒，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来听，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得救人都要与主交通，意思就是说在主脚前这个生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许多人的专利，不是的，不是权贵的专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John Taylor 所在的那个城起了很大很大的革命。他本来这个礼拜堂是望弥撒的，一天要望好几场的，这些人根本也不懂得神话，我只要来望望弥撒，我只要得祝福，他们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听主的话，而且不光听主的话，听了主的话你被主的爱吸引了，你要追求，你要努力，你要怎样活在主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听John Taylor道的人都是这一般人，不是修士，不是的，不是 Bernard 对修士讲歌中之歌，不是的，现在他讲的道是对每一个简单的平民，最简单的人，你要爱主吗？你要与主有交通吗？这就是他讲道的对象。所以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人每次讲到的人山人海。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要等到谁过去了？等到等到这个John Taylor过去以后，那么忽然间呢，这个教会当局醒悟过来了。哎，他说奇怪，讲道也能够吸引人。所以本来呢，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这个教堂里面不盖讲台的。当这个陶乐讲道的时候，就是任何讲台都可以讲，你有高油哪里都可以讲，都是人山人海。那你没有高油的，你一定要把这个讲台要装饰的非常的整齐，非常的美丽。所以现在呢，后来啊，因为听说，因为John Taylor讲过道以后啊，所以这个礼拜堂不能再冷静下去了，所以他们就特地盖了，用金子用银子漂漂亮亮的盖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讲台。 那么很有名的一个讲道，和那个人也很等于是个名嘴，也是讲道，到底很多人来听。那么他还有一个笑话，就是他每次讲道，他那个狗啊，就刚好在讲台底下听他讲，然后睡着了。那么这个到现在，你如果真的到那一带的话，你还可以参观那个礼拜堂教堂，你还能够参观那个讲台，但是问题就是陶乐已经不在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信主，每个人都可以与主交通，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至圣所，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他脚凳前下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在中古世纪是听也没有听过的，那个权力是修士的权力，那个权力是主教的权力，你是一般人，是平信主吗？你想都不要想。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说，后来因为这个陶乐弟兄给人的帮助太大，那么不要忘记，他当然是在神的朋友中间圈子里面的，他得着他们的帮助，然后呢，因为这一班人个个都爱主，个个都读圣经，所以陶乐对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听众明白圣经，不是光来望弥撒的，不是。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地方带来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等到这个修士，等到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他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主持的人就告诉他，那么因为他自己是陶乐的门徒，他得着陶乐很多的帮助，然后告诉马丁路德说，他说其实是你生神的气，神没有生你的气，一切今天要相信就好，我们如果能够称义，乃是因着相信的。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把那些书就介绍给了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抓住其中一本，以为说那是John Tauler写的，结果呢，就把他就把他出版了。那到现在这本书已经翻成英文，如果你大家到网上去的话，可以到网上去，你可以下载的，你实在可以下载，因为你如果到 Google Books， 你到 Google， 然后你找他的书籍的话，那么然后呢，你就打进去，你就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theological， 就 theology 就是 theological， 就是这个是拉丁文的 theological， 然后 Germanic German， 简单来翻译应该 German theology 就是德国神学。但德国神学不是神学家写的，德国神学就是 Waldenses 那一班爱慕主、懂得主话的很平民的一班古中的弟兄们，他们追求主、爱主，把他们属灵的精华放在一起，结果有人以为说这是大师的著作，有人以为说这是John Tauler的著作，因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你讲到奥秘派最大的应该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就得着帮助，等到马丁路德得着帮助，忽然间他得着灵感。那如果今天John Tauler的工作，他所讲的道对每一个基督讲的，就表示每一个基督都可以爱主，表示每一个基督都可以来到主面前，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吗？所以马丁路德给我们三件事，第一，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第三，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因信称义和人人都是祭司，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实实在在，他受到了谁的影响最大呢？受到了陶乐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好了，在马丁路德同少年的同工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阿诺德，这个人呢是叫做阿诺德。那么我如果今天有时间呢，我想把这些名字把它列出来，也许明天给大家一份的讲义，你叫谁是谁谁是谁，否则的话到时候名字搞不清楚的。 我会把时间地点大概在什么地方会交代清楚，因为尤其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有些外国的名字我们不容易记得。但是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你晓得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马丁路德呢，他是相信一心成义，他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他也相信一本公开的圣经。但难处在这里，就是说大家呢还是像过去一样，过去是罗马天主教会大家去望弥撒，那么现在呢是路德会，那么大家到礼拜堂里面还是被动的，还是做做礼拜就完了。你可以讲因信称义，但是到了下午，到了礼拜，做完礼拜以后，那个人就走个人的路。所以可以说这个国家，可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但这个真理在每个人身上根本不发生作用的。那么现在仍旧是有疑问，仍旧有程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别人来批评路德会的话，这会带来难处的。现在是路德会里面的人，现在是马丁路德手下少年的一位弟兄。那么这个人他的的确是个神学家，他明白圣经的真理，他对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一点的难处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天他读了陶勒的著作，结果他得了许多的帮助。那么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尤其是陶勒这一般的奥秘派，他们是福音的奥秘派。意思就是你读他们的东西，就好像读什么，读保罗的东西一样。如读他们的东西，的确给你看见说，给你看见说，这个奥秘的经历是神发起的，不是我们发起的，是神完成的，不是我们完成的。最后的目的你看见吗？不是我们变成神了，乃是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乃是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奥秘派，但是现在神性里最大的一个，因为他神的话是那么清楚，他又得着古中弟兄们的帮助。古中弟兄们在马丁路德还没有讲因信称义前，他们已经讲因信称义。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研究陶勒的著作的话，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影响他。我宁可相信庄陶勒是受古中弟兄们的影响，你就是时间的次序来看很清楚的。那么尤其他受了神的朋友的包围，所以你看见吗？今天陶勒所代表的不光代表天主教的奥秘派，而且很明显在他的周围那些有一帮爱主人，他们有实在的经历，他们个个都活在主的脚前，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这个大师，影响了陶勒。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因着他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图书馆还是没有被烧掉啊，所以他的著作还到处被受欢迎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了，那么这个神学家就是马丁路德的他得力的少年的助手，他几乎用显微镜来看奥秘派的种种，他一定用神的话来过滤的。所以最后呢，他就得着他的帮助，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正的基督教》，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不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在马丁路德改革有100年之久，你看见很稀奇，在每一个德国基督家庭里面，要么一定是有一本德文的圣经，然后呢有一本马丁路德的出信造就，然后再加上一本，就是这位弟兄，我明天会把名字更详细告诉弟兄姊妹，安德特这个人呢，我们要记得他可以说是路德会里面的神学家，对圣经真理很清楚的。但是现在他因着得着这个陶勒的帮助，所以呢就从他的角度，从路德会，现在大家明白圣经，但现在大家知道人人都是祭司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这个真正的基督教。那没有想到100年之久就轰动了整个的德国，许许多多人就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然后也同样在莱茵河附近，神就兴起了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呢，他们得着了这个人的安德特的帮助。那么 他们得着这些帮助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呢？他们觉得这位弟兄就好像柏拉图一样。柏拉图可以说是在希腊哲学里面可以说很重要的领袖，他觉得那么这里有一位弟兄给我们的帮助的确就像柏拉图给他们这个哲学这个希腊哲学世界的帮助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梦，他们的梦仍旧是马丁路德的梦，但是他们要实现马丁路德的梦，他们怎么做呢？所以这一帮人他们就起来了，在每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那么既然马丁路德不是提倡说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吗？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现在虽然你有了公开圣经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实现马丁路德的梦，所以每个人都读圣经，每个人都从创世纪都读到启示录。那读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读完了以后，那么当然到礼拜天去路德会做礼拜还是行礼如仪，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你得不出属灵的帮助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在一个家一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一个家一个家，大家每个人都读圣经，读完圣经以后大家来分享你所读到的圣经。那么你一定有祷告吧，你祷告主一定要答应才可以啊。所以你看他们很多人就办孤儿院，那么尤其有一个人办了孤儿院，后来这个 John Wesley 威斯里约翰也去看过，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神的的确确是使无变为有，神实际的的确确神的膀臂并不短缩的。那在威斯里约翰的日记里面大写特写，就是因为他访问了这一班弟兄们所办的孤儿院。大家不要忘记，后来 George Muller 办孤儿院，就是因为他是德国人，他就到了这一班弟兄们中间，他们怎么办他也怎么办。这个他们怎样用信心办孤儿院，到今天如果你到了，你今天到哈勒这个城，到德国哈勒这个城的话，你看见那个孤儿院不是我们所想一栋房子，是根本这个校园呢。George Muller 也是这样啊，我们以为是George Muller不是盖了五个孤儿院吗？那我们想这个大概几栋房子就完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Bristol 去，到布里斯托去的话，你会很惊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学的校园了。因为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大的宿舍根本就像一个大学校园的宿舍一样，所以你才知道说穆勒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但是不要忘记，穆勒一辈子神听了他150万镑的祷告，就神给了他150万都是借着祷告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穆勒办神办孤儿院从来不告诉别人，凭着信心向神要，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一班弟兄们学。那这一班弟兄们就是因为读得到安德特那位弟兄那本书，应该每一个人要读圣经，懂得坐在主的脚前，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祷告有个什么结果呢？祷告就是祷告以后你自然的主一定要听你的祷告，所以每个人就有见证可以做了。他们所见证的神乃是活的神，所以等到他们在一起也读圣经也读祷告也唱诗歌，然后呢彼此有交通，看见一个不是这个路德会来的，他们觉得他是我们的弟兄，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他就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自然应该结出因信成圣的果子，结果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是结出成圣的果子，他们真的在世人中间就是有见证。等到他们真的彼此相的彼此有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这不是基督的身体吗？等到他们满足基督身体定律的时候，你看在德国就兴起了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不要忘记，在马丁路德的土地上，是马丁路德做梦没有做到的结果他们都做到了。那弟兄姊妹，什么这般弟兄姊妹，你称呼他们什么？叫他们称呼他们是敬虔派。德国的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仍旧在路德会聚会，但是他们把死气沉沉的路德会把它完全的翻转过来了，整个的路德会充满了生命。马丁路德有一次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巴不得在一个看得见的教会里面找到看不见的，我巴不得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小的。什么意思？他所说看得见的是路德会，他所说的这个大的是路德会，他知道里面好多都没有得救的，所以他巴不得说是有一天有小的教会个个都蒙恩得救的都能一同拨饼来纪念主。 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为什么做这个梦没有实现？因为外面许多政治的纠缠，世界的纠缠叫他做不得。他曾经得到世界的保护，他欠这个世界太多，所以你看在他身上他办不到。但是感谢主，那些金钱派的人，尤其是安德特弟兄，他的著作已经在德国预备了土壤。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就在马丁路德大概100年以后，在整个的德国有了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他们不止自己得着复兴，而且他们派传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当那位弟兄叫 斯宾诺 弟兄，他是他们最早的弟兄，他本来就是在莱茵河附近，他就是得着刚才我所说的，他所读的书就是陶乐的书。那么尤其他特别得着安德特的帮助，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讲到这个金钱派的故事的时候，那普通人都告诉我们说，如果讲到他们中间刚开始的那个人一定是斯宾诺弟兄，但是不，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真正虽然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金钱派诞生的时候，这个安德特老早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不要紧，严格说来，真正替这个整个金钱派催生的是谁呢？乃是安德特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是安德特弟兄把整个的教会从外面转到里面，把从外面带到至圣所。所以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活在主的脚下，每一个人都传福音，这不是复兴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人人都是祭司，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一个行动是身体的行动。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得怎么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讲法的问题，但是马丁路德所看见就是那么多。但什么时候这个梦成为真的呢？就是从他们。所以今天讲的细胞教会、细胞小组，不要忘记细胞小组从哪里来的。细胞小组最早最早开始就是从金钱派弟兄们开始的，然后因着金钱派的影响，就兴起了英国大的复兴，就是威斯利约翰他们，然后在美国借着 George Whitfield 坏的肥就带进了美国大的决心，然后等到欧洲的不同的聚会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不管是哪个大的聚会，路德会啊、长老会啊，不管什么会，很稀奇，那把火从德国一直烧就烧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的大复兴、美国的大觉醒，包括爱德华，就包括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就爱德华这些弟兄们，你看见吗？很稀奇，在美国主做了大大的工作。然后呢，有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那么这些复兴的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能到美国去的话，你不管在什么宗什么派的背后，你不能不看见什么？不能不看见金钱派的影子。然后因着金钱派的热心，所以从美国就打发他们的使者，就把他们的宣教士到了非洲，到了中国。所以如果你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特别是早期在宋尚杰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历史的话，很清楚的，你如果回头去追溯的话，事实上是因为在美国有了大的复兴，那个复兴的流可以说是金钱派的弟兄们主导的，然后那个流一直流到中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今天在中国的工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和这一班弟兄们的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今天慢慢在中国弟兄们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慢慢知道怎么样每个人都是祭司。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最早是谁说的？最早是马丁路德说的，最早是加尔文他们说，他们老早就看见了。但是呢，你看见说因着有像安德特这样的弟兄，他能够把教会真的带活了， 然后你看又带进了许多的福气。我们知道啊，还有一本很有名的啊，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讲到卫理公会好了，我们讲到跟随威斯利约翰的人，那卫理公会是注重经历的，特别讲的圣洁的经历，所以他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在圣经上。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威斯利约翰呢还是给大家，给威斯利人还是编了一套的注解，有新约的，有旧约的。但最稀奇是什么？就是新约的不是威斯利约翰的，旧约的也不是威斯利约翰。意思就是说，威斯利人没有在这上面有贡献，没有的。但是呢，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觉得每一个威斯利人都应该得着帮助，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套注解，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套注解。那么这一套注解里面的旧约呢，我们都知道，大家现在如果在中文里面有一套注解的亨利马太的注解，那亨利马太是亨利马太是近前派里面的一个弟兄，所以他的读经呢是近前派的读经。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亨利马太为什么变成那么有名呢？如果你今天看亨利马太的注解，也许你得不着太多的帮助。但是为什么变得那么有名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他起头也是，也你看，你记得他也是寻道人呢、啊，他也是 Methodist， 起头也是啊。那么你要记得最早，那么他为什么他特别喜欢什么？他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亨利马太的全本圣经的注解。为什么这一套注解变成有名呢？就是当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他读圣经，他读圣经中的注解的时候，他特别选了亨利马太，而且当他读亨利马太的注解的时候，他就跪着读的，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是因为这个 Whitefield 这样做，所以你知道 Whitefield 是带进整个美国大军，他是个大的复兴家，大的分兴家，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他所得的帮助是近前派的帮助。那么好了，等到威斯利约翰要编一套的圣经注解，尤其是讲到旧约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亨利马太的，没有用别人，是根本是近前派的。那么新派的用谁的呢？你知道在新派的，我们知道说，在近前派里面出了好几个有名的人物，像斯宾诺是一个，像新兴道夫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叫 John Bangle， 就是本屈尔这位弟兄。这位弟兄是个大学教授，他你知道他对于新约圣经是非常，对原文是非常精通的，一个精通希腊原文的人，一定做学问的人一定钻头脑的人。所以呢，但是很稀奇，这个教授就是叫杰人佩服。所以当他走在这个校园里面的时候，那个学生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为什么？他不光是因为他非常有学问，这个不稀奇，在大学里面有学问的多得很。但是现在呢，这里不只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在身上有个吸引力，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近前，所以他实在是近前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在那个大学里面，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学生非常顽皮，他想知道说到底我的老师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偷偷的就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去，那么就看他怎么读圣经。那么当然你普通看教授做研究，当然如果是现在的话，一定是很多电脑啊这个那个的，你看见一定忙这个忙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是个读圣经的人，现在他看见我本屈尔弟兄把圣经打开了，然后他有个祷告，他不知道是有一个学生藏在暗中，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祷告，怎么祷告呢？他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的欢聚。一个做研究的人，一个用头脑来研究圣经的人，他应该找这个找那个，不是。他不是把圣经当作学问，不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的欢聚。所以在所谓的近前派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不是用头脑读圣经的，他们就是觉得马丁路德这些神学家，包括加尔文在里面，他们用太多的头脑读圣经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读圣经要用你的心来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的确是圣经学者，他懂得怎么样用头脑读圣经。但是现在你看，一个近前派的人很清楚的， 能够在这里说主啊，这是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不光他如此，新兴道夫也这样，他才六岁，六岁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虽然他是个贵族，虽然他是在古堡里面，他就每天替主耶稣写一封情书，然后呢他就弄这个纸条油就从那个窗口丢出去，然后他有个祷告的主耶稣，我请你赶快裁剪天使把他接住，这是我今天送给你一封的情书。他每天给主耶稣写一封情书，他才六岁。所以你要记得，这是谁？这一般人谁？这一般人从小就是活在主脚前的。所以我们要说，今天如果有敬虔派，那个背后的影响是什么影响？背后的影响是安德特的影响。安德特背后的影响是谁的影响？是John Towler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一直到了中国，一直到了今天，我们如果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我们如果一年要把它读完一遍，如果我们常常祷告，祷告就答应，我们要常常在一起聚会，彼此有交通，把福音送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吗？马丁路德讲的那么好，讲的的的确他讲的好，但是一直等到什么敬虔派的时候，主在德国兴起了大复兴，然后复兴的流到英国，流到美国，最后甚至流到中国，流到印度，流到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的读圣经乃是敬虔派的读圣经。